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的回到了 ULive Show FM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礼拜一呢，在一点到一点半呢，回到的是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那么在今天呢，是陪伴大家台北地检署蔡玉生假事务官哦。那么要来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守护不沉默的你我。在针对这个所谓的家庭暴力防治法，你到底了解多少？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之外呢，那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哦，这个也要来帮忙大家这个解决。我们常常在讲说家，这个家庭的家不是战场哦，法律是我们最强的后盾之外呢，我们怎么样维护我们这个家庭啊？所以呢，这个节目呢虽然是法律宣导，但是我们常常会看到有很多的法律哦，真的在家庭案件里面有很多是让大家不为人知或者是不敢说。没关系，我们这个节目也要来帮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了解。所以呢，待回来的时候呢，陪伴我们大家也就是蔡玉山假事务官咯。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 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了解。那么我们拔下的这个主题叫做守护不沉默的你我，为什么说？因为我们今天要来聊到这个家庭暴力的防治法里面哦，你到底法律的知识了解有多少？那我们也讲到了家，它并不是战场哎，哦，所以呢，基本上要了解一些法律，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坚强的后盾之外，那么我们常见的一些生活法律里面，尤其是在这个家庭暴力案件呢，时有所闻。那当然，这些家暴，我们常常听到的家暴，哦，家暴，或者是开玩笑，哦，你家暴我等等，哎，这个有时候。虽然是带开玩笑的，可是有时候是真的哦。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赶快来让台北地检署蔡玉山检察官的夏庭赶快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之外，也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哎，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我们讲到了哦，其实我们在讲到这个所谓的家暴啊，所谓的家暴案件时有所闻，但是呢，这个家暴的包含内容真的是很多耶。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
是，哎，家暴内容的，一般人会认为，哎，有殴打的情况就算了，但是其实现在法律上更为广阔哈，
嗯，
像骚扰啊，或者是精神的谩骂，或者是控制威胁，哦，皮拔也要说，哎，就尾随你啊，追随你，这些精神或经济上的，说不光是只有身体上的侵害，那其实还有包含精神及经济上的骚扰、控制、威胁，还有不法侵害行为，这些呢都是包含在家暴里面的。
嗯，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是不是连同冷暴，就是冷处理这种也算家暴啊？
嗯，这种是也是算啦，但其实说这个家暴案件呢，其实呢还是要说有一些收集的一些
证据
啦，就是说，
对，
就是说，你觉得你有过这样子的侵害，那其实说事后去申请什么验伤单或医院去验伤单，这也是可以。那这像过程中我刚刚举例的什么谩骂啊、威胁啊、恐吓啊，这些呢都可以使用像那个偷偷录音啊、录影的方式来收集证据的。那这样子呢，在法庭上跟警察或者是跟法官呢，都可以讲说，你有遭受过这样子的家暴的侵害的行为。
嗯，是。那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们也要来一起来聊聊哦，这个家庭成员呐、啊，常在讲到的家庭成员，他到底是指了哪些人算是家庭成员呢？我们要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好，那家庭成员呢，像有说，男女其实像同居的男女朋友也会算哦。有人会觉得说，我们都还没有结婚啊，这样子也会有家庭暴力吗？也是有的。那像那种，前女友啊、前男友啊，这样也是算，像曾经或曾经有过同居关系，那像是或者是说配偶之间，或者是说次亲等类，就像举例的哦，什么堂兄弟、堂姐妹啊，或者是表兄弟、表姐妹，就是你同住在一个屋檐下面哦，有次亲等以内的亲属的关系，那这样子情形的话，如果对方有对你为实质，就刚刚举例的言语啊，身体上啊、精神暴这些暴力，那就是家庭成员之间有这种侵害的行为发生，那这样子就会包含在家庭暴力防治法里面的家庭成员里面之内。那也会觉得说，像配偶、前配偶那也是会算，那配偶的譬如说配偶的哥哥或配偶的姐姐，那这样子其实算是三亲等内。那如果为这些家暴行为或什么婆婆啊之类这样子的行为，这样也是算一亲等内。那对这些有言语的这种辱骂啊，或者是精神的骚扰啊、跟踪威胁啊，那这样也就是在家庭暴力防治法里面，就是包含的家庭成员的范畴里面，这些都是法律上会保护的对象，这样子。
嗯，是。林小姐说，我不是配偶，只是同居人，也能申请保护令吗？因为她之前有听过我们在讲到了，如果说有家庭暴力这个状况下，
对，这样也是会算的。就曾经像之前发生过，就是男女朋友啦，已经分手了，那还是会有
同住一个地方，对不对？
对方还持续打这种骚扰电话。 哎，这样子也是酸哦，就是说哦，我没有跟他见面啊，我没有对着他录吗？啊，我每天打电话哈，
三餐问候
哦，打用电话打电话一直骚扰人家，哎，这样子也是算是所谓的骚扰的行为啦。对，然后更有甚会什么蹲守会站岗，那这就另外会有跟骚法，就是有应该有听过，就是哎，他就正在你后面啊。你下班在外面站岗哦，你在住家里面休息，他站在外面站岗哦，你要出门就跟在你的后面，那就是跟追啦。那就是另外一个法律叫做跟追骚扰法，那这个他有同事就会有触犯跟追法，跟如果有申请保护令的话，那这样也是一种家庭暴力防治法规定的这种骚扰的行为，这样同时都会构成这两项。
哎，真的哎，而且会崩溃，被他们搞到一个会变神经病。真的，
对，
真的
有，就是一直打电话，然后就说用公用电话啦，或者是拿各种不同人的手机，因为他说哦，你看到我的手机你不接哦，你看公用电话不接，那我就借别人的手机来打到这个被害人的电话。对，那这样子也是，就是被害人也是接起来说他有录音，说哦，一接起来哦，又是家庭暴力，就是有保护令这个对象，他当然说啊，你这样就是骚扰我啊，那就没办法，你违反了保护令，那当然后续就会做一些，地检署我们就来侦办，就是违反保护令，那这个就是会有刑事责任，真的要被抓去关的这样子。
嗯，是哦，柯小姐想请教一下哦，就是说我他朋友被家暴，但不愿意报警，然后他是他的朋友，可以帮忙吗？
这个之前有案件是说，就是譬如说大家家里殴打小，就是殴打很大声，那就可以说是帮忙，就是打电话去报警，就是你可以打电话去报警，就是说啊，案发地是在，如果你知道朋友的地址的话，就是说、啊、在某某，就是跟警察电话讲啊，在哪一个县市哪一个区啊、最好你可以讲清楚哪个地址，那辖区的派出所当然就会派人就去关心啊。那之前有案件过，就是说就是案件上啊，就是说小朋友在家里有疑似被爸爸这样子暴力的情况，那小朋友刚好就是跟妈妈求救嘛，那妈妈就打电话请警察去关心，那当然警察也有，因为妈妈当然知道目前女儿跟前夫住的地址，那送行打电话过去之后，那警察当然就会赶去到那个现场去关心，哎，小朋友有没有状况啊？哦，啊，前夫到底有没有对小朋友为暴力行为啊？就是详细的了解状况。所以说，如果遇到朋友有发生情形的话，那如果确切知道朋友在哪边的话，那你可以打电话跟警察说，哎，那边有发生那个家庭暴力事，对，请警察赶快去关心一下，就是按门铃，一定要见到人啊，这样。
哦，可以用这个方法啦，第一个也不会伤害到彼此， 对不对？因为你也真的是也是真的帮得到他。不过倒是可以让我们检察官来告诉大家，因为我们又谈到了这个，听众朋友讲到了，通常我们保护令哦，它是有时效性的哦，它不是永久性的哦，哈、哦。而且呢，如果他真的去违反了保护令哦，他可是有罪的哦，哈、哦。大家不要以为说啊，管他的，我这500公尺之内吗？我就故意给你哈一只脚踏过去哦，对不起哈，我们有一些禁止讲三遍哈，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事务官了。
对，就是刚刚有说，如果发生这个家事，就是有一个家庭暴力的案件，你去向警察，就是辖区的派出所，你是说提高，就是说你去跟警察是说你要申请保护令，就是。有人以为说啊，你到警察局是去提高，那其实这个保护令的申请呢，你是要到警察局关，就只要强调说你是要申请保护令，
嗯
啊，这样不会有刑事的这些案件去侦办，反而是说会代替我们向法院啊，向就是辖区的民事法院的法官去申请保护令啊。那申请完下来之后，那你先会在警察那边做笔录嘛，说你是遭受到什么样子的家庭暴力啦。哦，对方是对你做什么事，有没有身体上面的殴打，或者是说是精神上面的辱骂？那做完这个之后，那警察会把案件送到民事法院去。那民事法院法官会安排提起 然后这时候就会去开庭嘛，所以再确认一下当下的情况是什么，严重的程度。那早上审理之后呢，他认为情况真的又达到家暴的规范的话，那他就会下一个那个保护令是说啊，比如说一月就是两最高，他会看严重性，那严重的话当然就两年罚，就是已经有殴打啊、成伤或怎么样子。那如果是辱骂啊什么，就是有不同程度的，就是两年以下，那法官会衡量说，这个案件的轻重程度啦，会有可能是一年啊，或一年半啊，或者是最高是两年。那就是期间叫两年，那不能做什么呢？然后他会写说，譬如说不能精神骚扰啊，不能去什么跟就是精神就跟追嘛，骚扰啊，跟踪啊，或者是什么打电话啊。有些更严重是说，你不能距离他什么五百公尺之内，那或者是说要求这个加害人离开他的住所。那有些人会觉得说，譬如说他现在住的房子是加害人的房子，那其实法院也可以规定是说，他还虽然名字是他的，但是说你是加害人，那法院也是可以用家暴令说，请你搬离你目前居住的住所。所以呢，这法律也是会保护被害人的啦。对，所以就是说禁止你，就是说一段时间，比如两年或一年半禁止你去接近他几公尺之内啊，或者是说联络啦，或者是不能接近工作场所啊、学校啊，或者是说会禁止你说我们亲密交往的时候有些私密的影片，然后也会说你不能去散布这种私密的影片啊，同志啊这样子，或者是说法官可以命令加害人，所以你把这些你们之前同意拍摄的这些性爱影像啊，或者是亲密的影像啊，然后要求你把它删除。那好，但法院或者是强就是让加害人说你要去上课就什么亲子教育啊，两性教平等教育啊，然后要来做一些因为有些人会觉得我就不晓得啊，那这时候法官会批示说那你要去上法治教育的课程，
是
好像知道说我们法律是这样子的规定的。好，那你有上完有上课，那有点情绪是说你没有去上课，这也是违反保护令，那也是会说有那个两年以下的这些徒刑，那个三年以下的一些，就是会把你抓去关啦。
没错，而且呢，
对，
基本上这个我觉得，如果加害人违反这个保护令，然后被害人你真的就要马上打电话，好不好？这个110113真的是保护你的这个最佳状况，千万不要有一种就是隐忍。或者是说为了维护说小孩还小啦，或者是家里还有老小啦这些，因为这个你只是会纵容他，只是他会放大让他觉得说你好欺负，甚至呢他觉得说反正呢我就这样做了你也拿我没辙千万不要有这样
防止是我的啊，
没错，好像把你赶出去很容易一样。我们在真的在庭上就看到，就有一些人真的很嚣张，都是这种态度，现在不是这种态度咯。那现在我们有位欧小姐想请教一下，说如果家人不让他看他的手机，然后又管控他的金钱，请问一下，这算家暴吗？才结婚三年。
你说看对方手机，还是对方要？
对方不让他看手机，然后也不让他，然后也不让他管控金钱。请问一下，这算家暴吗？这不应该不
是算经济上面的。你看，就是其实我们定义第一条是说，有一些经济上面身体精神或经济上的骚扰控制，所以就说他就符合法条的经济上面的控制啊、胁迫啊这些不法的行为这样子。那这样子是有符合的。那情形的话就是说你可以跟法官跟警察说有这样子的
状况，对不
对？对，这样子的情形。那看有没有辅佐，就是说你会当下对话说，当然不要激怒对方，投入音来说，对啊，我就是不给你钱，我看我不给你钱你能怎么样，就录下来了，他也承认他就是控制我的钱啊， 不让我有生活费，不给我生活费啊，哦，让我断绝经济来源啊，那这样子就是可以，就是第一个有符合嘛，第二个那就是说我们就悄悄的收集好证据啊，跟警察讲，跟法官讲，这样子，那就会符合说，哎，有家暴的情形了。
嗯，是哦，这个是王小姐说，如果说她怀疑自己被精神控制，没有明确的证据，她可以报警吗？
就是说你可以先收集一些证据。那
我觉得要勇敢，对，勇敢的，就像刚刚贾素官讲的，你要收集，
对，收集证据。那比如说当下就好，你赶快脱离现场了之后，就赶快就说。就说你要上班，就是说你可以离开的时候就可以到那个警察局就去报案，说，哎，你有遭受到这样子的家庭暴力的情况，这样子。
嗯，你千万一定要，因为这个一定要收证，这个没有办法。那你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哦，你觉得你自己有被这个精神压迫啦，或者是说，被精神控制的状况哦。真的，你可以先不要去招惹对方，然后去问一下警察，对，
就是，
对不对？
对，就是说，譬如说，对方就譬如你手机被控制或干嘛，哎，就另外准备是什么录音笔啊，或什么，就说什么行车记录器啊，就短暂的可以记录声音、记录影像的，你就譬如说放自己包包里或哪边，就是多几个，就是说手机有一个录音笔，额外一个，反正三分事情两三台一起录，对不对？就多台，万一
对，
万一就是没电啊，或突然故障啊，哎，你还有另外一台可以当那个备用的使用。那你就录好了之后呢，那就可以提供一些，就是做一些
证据。
那证据的话，就是说可能当下有两个人、三个人对话，那可能警察或保安听不太出来。然后你可以比如说哦，有一个代号 A 是什么？哎，对方啊 ，B 是你啊，然后 C 是什么邻居啊，或者是在场的第三人啊？因为有时候人数一多，你只有声音，那其实我们也就是不论警察或法官也听不出来，说到底是谁在说话。所以就说，当下你们在现场，你有做这些证据，那最好能够摘录一些下来，就说，哎，他在什么时候有做出一些什么言语辱骂啊，或者是精神上面的控制、经济上面的控制啊、威胁啊，这些东西都可以作为证据的。
嗯，是哦，这个是陈小姐说，请问一下，申请保护令会不会花很多钱？要请律师吗？还有需要请到律师吗？
应该说像民事，通常民事的话是会要费用的，但是像这次保护令的话，它虽然是在民事庭，但是都是不需要谈判费用的。
嗯，
都不要去。那至于要不要请律师，那就个人去决定嘛。那如果你有经济上面有困难，那其实也是可以自己，就是被害人自己去向警察机关去报案。那报案之后，就是说会在民事法院去审理。那民事法院会给家事法庭，那这样子的家事法庭是不会去收取那个裁判费用的。
嗯，当然我觉得大家比较怕是那个裁判费了。
哎，是不用，是不会收取裁判费的。
嗯，真的。
对了，就强调一句，因为就是要保护被害人嘛，就是如果你这个费用会让被害人就是不敢去做提告的动作，所以呢，这个法律还蛮温暖的吧，就说对于这个保护令的申请呢，是不需要缴交裁判费的。
嗯，
可以放心的去主张自己的权利。
而且我觉得家本来就是很重要的避风港，如果说搞到变得好像叠对叠，有没有？就变成是伤害的起点哎、欸
啊，
原本还没有，如果没有结婚，还不会有这样一个状况哦。而且我觉得家庭暴力不是会有年龄、性别或者是社会背景哦，请大家不要认为把自己看得很低啊，或者是被对方讲到好像把自己贬得很低哦，千万别记得。好，记得
对啊，对方讲就录下来啊，说哎，看法官、警察看他就这样讲我哎，
对，真的，你不要认为说哦，他讲，因为讲久了，你会认为说他好像讲的是好像是事实，好，你会被他觉得好像他讲的把你讲的一文不值。记得沉默，人家常常讲说沉默哈、哦、好像还不错，但是这在这个家暴案件里面，沉默不是美德，哈、哦。你要勇敢，而且你才有办法去改变你自己。你改变你自己的同时呢，你才能自救。 然后透过法律来才能够保护你自己。所以最后呢，我们要赶快来请检察署官帮大家来重整，以及有哪一些我们要补充的地方呢，刚好可以来做一个补充，来提醒大家。
对，就是说发生家庭，第一个是说什么样的行为是家庭暴力行为嘛，就是不法的实施身体、精神或经济上面的一些骚扰、控制、胁迫或其他不法的侵害的行为。那家庭的成员之间呢，譬如说配偶啊，曾经有同居关系啊，前男女朋友啊，家长家属的亲戚关系，譬如说堂兄弟姐妹啊，表兄弟姐妹啊，什么婆婆啊，什么兄嫂啊之类，那就是四亲等以内的姻亲啊、血亲啊，这样子就是家庭成员这样规定。那这个家庭成员之间做了像上述这些实施身体、精神或经济上面的控制啊、骚扰、胁迫的行为，那这种行为啊，就可以向提报向警察，警察机关就会给民事法庭，那民事法官呢就会去申请这个家暴令的申请的案件。那这个申请的案件呢是不需要缴交裁判费的，那法官会审酌情形呢，会给他对方呢是两年以内的这个保护令的期间会禁止说对方说啊，不可以是骚扰，不可以做家庭暴力行为啊，不可以骚扰啊、跟踪啊、电话啊，或这种联络行为，或者是说要求加害人搬出去他现在所住的地方不可以到被害人的居住所啊、工作场所、学校啊，或者是说加害人呢要去就是上一些法治教育的课程啊，那要帮加害人呢删掉这一些没有同意的这些什么私密的影片啊之类的，那这一些都是规定。那现在是说保护令有这些规定，那如果是说他在这段两年或一年以内的时间再为这种以上讲的什么骚扰、跟踪啊、不去上课啊，那这样子行为就叫做违反保护令。那在违反保护令的话，是会处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有期徒刑就讲直接来，就会被抓去关了。所以就是那法律上面会这样子的
一个做法。
对对对，那个保护令期间呢，它一次就是两年以内，那可以延长一次，就是一次也是两年，就是两年加上最长可以有四年的这样子的保护令的期间嘛。
所以请大家这个利用刚刚呢我们蔡玉山检察官这一下庭都还没用餐，就赶快来帮你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请你勇敢的站出来，也利用110或113来保护自己。今天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蔡玉山检察官也花那么多时间来帮忙大家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要拒绝暴力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玉山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
好，谢谢，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